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十四集。
只是忽然间，外面传来的嬉笑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深锁着的眉头开始放开，他开始抬起头向外看去，去探寻那嬉笑声的来源。然后他看到了顾福生的四个姐妹正在院子中嬉闹，那恐怕是三毛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在黄昏中，夕阳下，这四个女孩子长得是如此美丽，如此让人沉迷其中。同时，她们又穿着十分美丽的衣服，她们在院子里嬉闹，仿佛仙女在空中楼阁里来回飞翔。黄昏的颜色是暗淡的，但这几个女子却如同熠熠星光一般，光明闪烁。他们照亮了三毛黯然许久的双眼，看到他们，三毛的眼中仿似嵌入了星星一般晶莹闪烁。这是何等动人的人间奇景！原来美丽的女子在天地间是这样的炫目多彩，是这样的浪漫灿烂。然而当三毛低下头看自己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灰暗土气，简直丑得不能再丑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不会成为世界的点缀，只会成为废墟中的一点尘埃。三毛终于意识到，此时的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丑小鸭，实在是太难看，太难看了。许多时候，如果你不曾被人提醒，你就永远不会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记得曾经有一个童话，那里面有一个十分丑陋的巫婆，她不允许她的身边存有镜子，因为她害怕，害怕镜子提醒她自己是个丑陋的人的事实。但是你可以拒绝镜子，却无法拒绝溪流。于是在溪流边照见自己丑陋的巫婆，终因难以接受事实而死去。三毛自然不是巫婆，但当时的她已经忘记了如何打扮自己。一直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是不会在意外界对她的看法的，但当她开始走出自己的世界，就发现原来外面已经这样美丽，而她却这样丑陋。他开始向母亲提出要求打扮，这对母亲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惊喜，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女儿终于要从自闭的阴霾中走出来了。于是他给三毛买了一双淡玫瑰色的红皮鞋。三毛后来谈到这双鞋时仍然心怀温柔，
我踏着它向画室走去，心情好的竟想微笑起来。那是我第一双粗跟皮鞋，也是我从自己的世界里甘心情愿迈出来的第一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好似还在幽暗而寂寞的光线里神秘地发着温柔的霞光。
这皮鞋不仅仅是一双漂亮的小皮鞋，它更是一缕阳光，从此照入三毛的心中，为三毛打开了迎接这个世界的美好的大门。至此，我们虽不能说三毛终于已经从他自闭的世界中走出来，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他的病已经好上许多了。他实在是病了太久太久，顾福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医好了三毛的顽疾，哪怕没有根治，也缓解了病情。而那院落中的惊鸿一瞥则成为助药的催化剂，它让三毛开始注重起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印象，他开始期望自己能给他人 带来美的愉悦，开始渴望别人的赞赏的目光。后来又有人给他送了一件绿色毛衣，他于是穿着这毛衣和皮鞋去顾福生的家中。少女的心思总是很可爱的，她期望能再度看到那四个女子，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美丽。可惜的是她未能如愿，最后却将毛衣弄脏了。那终究只是一段小插曲。后来与许多钟情于鞋子的女孩子一样，三毛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鞋子，同时也拥有了许多漂亮的衣服。就这样，三毛终于要完成一个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了。这是不易的，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它最终还是发生了。有时候仔细想来，我们会发现原来所谓的自闭，所谓的抑郁，都只是三毛曾经的叛逆所致。而最后带三毛走出阴郁的，也许是那些让他废寝忘食的文学作品，也许是他的伟大老师顾福生，也许是他文章被发表的成就感，然而也有可能是他对于美丽的渴望的觉醒，才让他放弃了那个灰头土脸的自己，开始要绽放青春本该有的彩虹一般的颜色。最终丑小鸭彻底完成作为天鹅的蜕变，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那天里，三毛穿上了自己秋香绿的裙子，扎上了缎子腰带，别上了一朵绒花，他要去出席顾福生的道别舞会。顾福生因为要去巴黎深造，所以才开的这场道别舞会。在这场舞会上，出席了许多当时在台湾文学美术界的名人。顾福生是一个十分有人格魅力的人，所以这些名人都是他的朋友。在这场舞会上，大家尽情欢笑舞蹈，因为他们知道欢笑之后便是别离。别离总是令人伤感的，既然要陷入无尽伤感，就不如先来一场狂欢。而狂欢过后，人们剩下的也只有无尽的落寞了。最终朋友们把顾福生送上汽轮，这位在台湾享有盛名的年轻的美术大家，这位不论是作品还是人格都让人无比钦佩的老师，终究还是登上了去往他乡的轮船上。船行出海，这海洋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同时带走了一个又一个让人泪如雨下的乡愁。顾福生就要成为那乡愁俱乐部中的成员了。许多年后，当他漂流海外的时候，依然想回到家乡的那个小岛，那里有他最珍贵的朋友，最富才气的学生。而随着顾福生的轮船的渐渐远去，三毛也终于要送别这位改变他人生轨迹，为他的生命带来第一缕阳光的恩师。然而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还有刚刚结束的那场舞会。在这场舞会上，三毛就如同是一匹黑马，毫无预兆地来到了所有人的面前。舞会上有着太多的年轻英俊的公子和温柔美丽的淑女，但是三毛却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个名副其实的伊人，他没有着社会上的世俗风气，也没有浓妆艳抹的胭脂粉气，他的身上只有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的才气和清灵脱俗的灵气。在当时的台湾，这简直就是如同春风一般的风景，景色宜人，沁人肺腑。 这大概是十几年来三毛第一次在众多人面前展现她的美丽。如果她在自闭期间的那七年中也能如此绽放自己，或许她也就早早与某个男子坠入爱河了，从此开启她平凡而幸福的人生。所以或许我们该庆幸她曾经拥有七年的休学生涯，因为这七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天才般的女作家。这一次三毛如愿以偿地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完美的蜕变，终于从一个人人忽视的丑小鸭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白天鹅。她不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小丫头了，她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公主，一个让人欣赏，让人忍不住去追逐的如仙子一般的公主。甚至可能在那场舞会的某一个角落也有一个灰头土脸的小丫头被这场惊鸿一瞥而感动，从此开启了别样人生。在这场舞会上，也许许多人都曾见过三毛这个人，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此时这个美丽的女子竟然就是那个土到掉渣的小女孩。这场舞会让三毛交到了许多新朋友。也许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别人的，人们都喜欢与美丽的人交往，谁都不喜欢去跟一个不喜言笑、衣着破烂、同时自闭抑郁的人去做朋友。尽管他们可能只是同一个人，变化只在朝夕之间，但是这并不能责怪那些择友的人们，因为谁都喜欢去欣赏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谁也不喜欢去自讨苦吃。所以一个人如果让别人走入自己的世界，首先就要打开自己世界的大门，并且微笑着在门口迎接。如果将高墙紧缩，那么无人会有勇气去将它们撞开，除非那高墙之内埋着的是金子。三毛人生的改变总是离不开顾福生这个名字，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惊鸿一瞥，他的彻底蜕变，都只因顾福生的存在。所以对于这位导师，他是由衷感激的。那场舞会的十年之后，1971年三毛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那时候的他听说顾福生要来到芝加哥，于是他冒着大雪赶火车去看他，但却中途犹豫起来，思及自己这十年来一无所成，人生飘零，即便见到了恩师，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于是最后他黯然离开芝加哥，放弃了这次相见。后来那是1982年春天，已经小有所成的三毛终于有勇气去敲开顾福生在台北的家门。20年的分别再度相见，他终于可以让老师看到自己的成绩，让老师看到曾经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因为那个时候三毛的名字和他的撒哈拉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我们都经历过雨季，那样的季节总是淅淅沥沥、阴暗潮湿的，在那样的日子里，天永远都是灰蒙蒙的，世界永远是一片暗色，仿佛天地之间的神都集体患上了忧郁症。这忧郁的感觉，天上的层云有，云后的天空有，云下的永不停歇的雨滴有，雨滴落出的街道、房屋、行人们的伞上都有。这是一个令人忧郁、令人无法愉快的季节。身处这样的季节中，我们一方面希望雨季快些过去，另一方面又期望雨季不要结束，这样的心情十分莫名，但却真实存在。仔细分析来，也许是因为在雨季的时候，我们看一切事物都是朦朦胧胧的，世界看我们也是一样的朦胧， 所以我们更容易在雨季中隐藏自己，也更容易将这本来残酷的世界看得更美丽一些。雨季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温柔起来，因为细雨如玉，淫雨霏霏，本身就是温柔的。这温柔笼罩在天地之间，将世间万物都变得细腻起来了。但是雨季给人的莫名的难过的心情，终究还是让人厌烦，让人诅咒这令人烦闷的季节。三毛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讨厌雨季的，虽然他的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雨季中度过，但他仍是渴望有朝一日可以走出阴霾，可以看到乌云背后的阳光灿烂，哪怕只有一寸也好。所以当顾福生老师出现在他的生命中时，他是这样感激这个温柔谦和同时又年轻聪明的导师。这个导师就如同他乌云背后的那寸阳光，终将为他拨开所有的乌云，结束他淅淅沥沥的雨季时光。三毛刚刚从自闭走出来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朋友，过去的几年里他并未觉得朋友有什么用处，但当他开始接触这个世界时，才忽然发觉朋友的可贵。这时候恩师顾福生给他介绍了一批年轻人，包括他的五月画会的同道。虽然三毛的绘画水平不怎么样，但这并不妨碍他鉴赏画作，更不妨碍他与那些喜爱作画与文学的人成为朋友。他的第一个朋友叫陈秀美，即后来的女作家陈若曦。在顾福生离开之后，已经打开心扉的三毛开启了他正式的对外交往活动。他参加了许多沙龙和舞会，享受到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应当享受的快乐与放肆。有一日，或者是命中注定，三毛与陈秀美如往常一样聊着天。秀美告诉三毛，台北华冈的文化学院开了一年，声誉不错，建议他不妨做一个选读生。三毛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他毕竟已经失学太久了，他需要回到学校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了。于是就在当天，他给该学院的校长张其军写了一封求学信。这信共有三四页，他仔细叙述了自己的失学和自学经历，并在信尾恳求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很快就在第二天，张先生就回信来了，并要他立即到学校报到。就这样，三毛成了文化学院第二届选读生。在休学七年后，他终于又要回到学校，重新开启他的求学生涯。在见到张院长时，三毛带去一大摞自己发表的作品和绘画，张先生看了很是高兴，建议他选读文学或者艺术专业。三毛想了想，接过申请表，填了哲学系。他没有接受院长的建议。三毛说，之所以选择哲学，是因为想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三毛终究没有脱离这个让他困惑许久的课题。合同也好，芥川龙之介也好，都没能解答他心中的疑问。因为他曾经时常想要去死，所以他现在想知道自己活下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就算最睿智的先知也回答不出，何况哲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哲学家最后都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们已经想不出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也许就是为了看看这个世界，看看春华秋实，看看花开花落，看看雨季是什么模样，冬雪是何种情怀，感受一下春风拂面的清凉，感受一下花香宜人的陶醉。因为这个世界是美丽的，所以我们活着。 人生在世，也许只是再经历一场漫长的旅行，沿途的风景有的让人喜，有的让人苦，而喜也好，苦也好，都是值得一看的景色。出生的时候，我们感受着来自父母的关爱，于是活着的意义是每天让父母多给喂一口饭，多给买一个玩具。小孩子不会去想太深刻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想要那根香肠，想要那个小筐，想要骑上别人家孩子骑的那个小车，他们只知道想让父母多抱抱，来感受那来自亲情的温暖。渐渐长大，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努力学习，努力长大，这个时候拥有傲人的成绩就成了我们的全部意义。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生命，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全校第一名，还没有拿到全市全省的第一名。因为有追求，所以要活下去。后来到了青涩的豆蔻年华，我们感受爱情，感受那来自男女之间的朦胧的暧昧，感受那让人心中纠结的苦楚，感受彼此心怀对方的甜蜜。生命是美丽的，是多彩的，因为生命中有太多喜悦，太多幸福，因为生命中有温柔的亲情和热烈的爱情。长大成人之后，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家庭，为了照顾垂垂老矣的父母，为了保护刚刚出生的婴孩，我们更要努力地活着，而且必须活得很好，很漂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心。对于平凡人来说，这就是活着的意义。简单平常的意义，毫无任何哲学理论的铺垫，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真理。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